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啊。我们先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聚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认识你的真理。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理解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其实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前天呢是圣诞节啊，其实圣诞节有来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啊，前天呢我们就已经开始看路加福音，或由于圣诞节的缘故呢，我们就先看了有关耶稣基督降生啊的记载。今天呢我们要把好像录像带回卷一样啊，我们要从第一章来看路加福音，那么以后慢慢再看下去啊，我们会一直在看路加福音的啊。那前天我已经讲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几节的圣经呢可以说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一个序言来的啊。那么从这个序言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特色啊。其实这个序言也提到一件事，就是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我们以为，不是以为了，都我们很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整本的圣经呢是一气过写成的啊。其实不是，在历史上从历史的考据来说呢，旧约就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写完了，可是新约呢是比较晚一点才写成的。而这本书的由来呢，就是因为有一位希腊人哈，他的名字叫提阿费罗，在第一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个人。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有钱人啊，他愿意，他也大概也学习过有关基督教的道理，可是呢他也很愿意出钱啊，请了路加医生来把这本有关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呢再很详细的做研究调查，然后写下来啊。那么这个序言有三个特色，我跟大家温习一下。第一个特色呢是这个作者呢曾经做了很详细的查考啊，他是很详细的做历史性的查考。当他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呢，基本上呢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应该已经写好了，所以他说已经有其他的人写过这些事情啊。不过呢路加医生呢他自己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和访问，因此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资料是他特有的，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读过有关世使约翰的父母，原来世使约翰也是一个神迹性的怀孕而生的，其他福音书就没有记载这件事。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路加医生呢是按事情继续或者是时间发生的继续而写的，这个是典型的释放式的思考方法。东方人有时候的思维方式有点不同啊，我们比较注重事件的本身，不太注重时间的继续。第三点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目的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写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一位提阿菲罗知道他所学的道是正确的。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很喜欢用道来指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福音的内容，所以这个道不是道教的，那是信仰内容，是特别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内容。一个正确跟一个不正确的信仰呢是有很大分别的。不正确的信仰不能使人得到今生和来生的福气，也不能叫人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路加福音是要把一个正确的道写下来，帮助提阿费罗让他知道他所学的是真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上帝啊，让路加医生做了历史性的考证，他 我相信他访问过不少当代的人啊，有相关的人士找到第一手的资料啊，他不单止他这样就不单止叫加菲罗能够知道他所学的是正确的啊，也让我们现代的人也知道，也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历史基础的，是正确的，我们所信的绝不是劝着附会的神话故事。在没有看今天的经文以前，我想先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医生要先讲有关施洗约翰出生的事实，特别是他怀孕的事实。我们假如看一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啊，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载有关施洗约翰的事，可是一开始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出现的，就是他已经是一位成年人了，他一出现在马太福音了，就是在旷野传道。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记载，施洗约翰一出现就是一个成年人，可是路加就有点不同，他先把他怀孕的过程记载下来，为什么呢？那我相信有两个可能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正因为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路加呢就记载这件事。不过呢，我想这个大概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记载这件事啊，其实我想一下，路加要下很多的功夫的。让我解释一下啊，路加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呢，大约已经是主后63年的时候。那施洗约翰就是早过耶稣6个月左右出生的，那么就是说当路加要查访有关这件事的资料的时候，他是在追寻60年前所发生的事，我想要花很多功夫。我现在想一下，我们现在是2009年，假如我要追查一位在1949年的人有关他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想是不是比较困难呢？假如我要查1-2年前的事就比较容易很多，可是60年前啊，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假如单单是因为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了，而路加就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了，我想大概不应该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到的，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啊，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提阿菲罗认识他所记载的事都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这件事是间接证明了主耶稣不是世圣子。很多人怀疑啊，主耶稣是世圣子，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孩子啊，所以最近我也提到过啊，在纽西兰那边有一家教会，他们我想起来了，这教会好像他们叫自己做 Progressive Church 进步的教会啊，其实是退步。他们呢画了在教会门外画了一幅大图画，就画了耶稣跟玛利亚睡在床上，就是说耶稣其实是私生子啊。我想从这个故事，从路加特别记载有关施洗约翰的怀孕的这件事里面呢，当我们可以看到哈，间接的看到主耶稣的怀孕啊，是一个真正的神迹来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要看一看1章26节，在伊丽莎伯怀孕的第6个月，上帝差派了天使加伯列到了加利利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天使去找玛利亚的时候，是伊丽莎巴怀孕以后的6个月。那么当玛利亚听到了怀孕的消息啊，在1章39到40节那里记载了，他说不久玛利亚动身，他就跑到撒加利亚的家向伊丽莎伯请安。这里就是受到天使报讯的 怀孕以后她去找，经文没有说多长时间，她只是说不久。那不久有多长呢？可长可短啊，可以是一两周以内，可以是两三个月。可是让我们再看一看一章五十六节，他那边呢记载说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住了三个月，然后回家。为什么玛利亚跑去找伊丽莎伯住了三个月才走，不多住一些日子呢？我相信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啊，伊丽莎伯已经怀孕九个月了，她六个月以后然后玛利亚去找她然后住了三个月，加起来9个月。那我们现在的知识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世袭约翰快要出生的时间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怀孕要40周哈，大概9个多月，不是10个月啊。我们以前华人爱说10月怀胎啊，那个不是最正确的啊。我想他们知道世袭约翰快要出生，伊丽莎伯不想玛利亚住在他家里帮他的忙，怕影响玛利亚的胎儿，所以呢赶快叫他你回家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第一章39节的不久啊，应该是玛利亚受到了天使的报信以后不超过一两周的时间，他很快就去了。假如到他去的晚一点，世袭约翰应该是会出生。那么一般来说啊，一位妇女假如她怀孕一两周的时间，我想大概她本人也不会知道啊，一两周是不会知道。但是当玛利亚一见到伊丽莎伯啊，伊丽莎伯便高声呼喊啊，在一章42节记载，他说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蒙福的。你知道有时候一位妇女怀孕8周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们中间有 Anita， 她前天告诉我她怀孕8周了。我们粤语堂也有另外一位姐妹呢，她怀孕了4个月，我也看不出来啊。要不是我问她，哎，你为什么两周没来，她说她老公告诉我她怀孕4个月了。那假如玛利亚怀孕只不过一两周的时间，她跑去见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就马上可以说，哇，你怀孕，你是女子中最蒙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蒙福的。这个肯定是圣灵的感动啊，要不然我们绝对不可以，不会知道，伊丽莎伯也不会知道。所以从这个事件的记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比较客观的证据说，这个主耶稣的出生，主耶稣绝对不是约瑟跟玛利亚有什么婚前性行为而怀孕，不可能的。他们那个时候啊，不可能有了性前性行为就知道自己怀孕的啊。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是真的，是圣灵告诉玛利亚她怀孕啊，这件事是可信的，也是有一位天使，同一位的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世袭约翰的出生，结果伊丽莎伯才能够怀孕。好，处理了一些背景的问题，让我们细想一下撒加利亚所遇到的歧视。第五节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时间的坐标啊，这件事是发生在希律王统治犹太的时候。希律王呢，不是罗马帝国最高的皇帝啊，罗马帝国最高的皇帝 Emperor， 英文叫 Emperor 啊，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提到的奥古斯都，他才是罗马大帝国的皇帝。希律王呢，就是一个地方的王，他希律大概已经统治了犹大前后大约40年的时间。其实在一章第五节 说到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了，他已经是到晚年了，大概已经做了30多年的王的时候。那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希律王是一个非常自大自我中心的人，他为了收买人心，他就帮助重建犹太人的圣殿。这里有一幅希律时代的圣殿。那么我听说了那个圣殿的石头是很美的，每一块很工整的，36×12×12的，大概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希律王因为他很自大啊，他把这个圣殿，他在圣殿旁边建了他的王宫啊，你们来敬拜管理天上的事啊，属灵世界的王的时候，也同时看看我是管理世界政治世界的王啊。而且在这个圣殿的石头上面，每一块的石头上面都刻有他的名字，希律希律希律啊，都一直刻上他的名字。在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老了，知道自己命久矣，他的大儿子呢也曾经谋害过他啊，想早日做王，所以希律王很怕人家抢夺他的王位啊。所以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呢，所以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啊，我们相信现在，我们相信那些是占星家啊，看星星的人，以前和合本把他们翻作博士，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翻译吧啊，可以这样说，在希腊文里头那个字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可是呢，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作占星家是有点意思的啊，因为他们是看到天上一颗星出现啊，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星星的习惯啊。你看星星，假如你叫我看了多了一颗星，小了一颗星，我完全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所以，除非他们是常常看天上的星的人，要不然天上出现了一颗星，他们怎么样会知道呢？啊，不太可能了。可是那些占星家去找那个希律王的时候啦。啊，告诉他那剩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哇，希律心里头就很担忧了，哇，有人出生要抢我的王位。所以他就告诉那是占星家，哎，你去找到他的时候啊，回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其实这个是一个阴谋诡计了，他们想，他是想去杀掉耶稣啊。可是当他的阴谋给上帝告诉那些占星家不要回去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就结果了，就发一个命令，把伯利恒城里面2岁以下的婴儿都杀掉啊，就是这个希律王同一个人啊。那么在希律王的时候，有一位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在第6节说这个撒加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说在上帝眼中，他们两个都是正直的人，严谨的遵守主一切的诫命和条例。虽然他们在上帝眼中都是好人了，他们两个就是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的太太了，他们都是好人，可是他们生命中有一个缺憾，有一个遗憾，就是他们没有孩子。那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没有孩子不是一个祝福，而是一个咒诅来的。我相信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一定已经常常给人家在他后面说长道短，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25节，当伊丽莎伯怀孕5个月以后，他说主纵欲这样厚待我，除掉我在公众面前的羞辱。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孩子呢是一种羞辱，人家会觉得他们是不是罪人呢、啊、还是自己事啊，哎呀糟糕了，他们可能呢、啊、外面看很虔诚的，其实啊背后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也说不准，肯定是一个罪人，是上帝不赐福给他们啊！人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会这样判断他们。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儿子，除了是一种羞辱以外，也是叫他们年老的时候没有依靠。做祭司的人没有什么家业， 他们只能够自己种一些东西和养一些牲畜来维持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呢，在那个时代没有社会保障的时代，没有儿子，他们的生计也会成问题。这跟我们华人社会以前的华人社会也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才会说养儿用来干什么？防老啊，养儿防老。跟现代不同啊，现代人知道了养儿不可以防老啊，我们还要自己准备好养老金。有些儿女呢，不但只不会养父母了啊，还会叫父母你省吃俭用一点啊，不要把我的财产都花掉。现代人是这样啊。假如我们站在撒迦利亚和伊丽莎伯的处境，没有儿子，又常常给人入秀如讲一些闲言闲语啊，说长道短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又没有食管婴儿的技术，也没有体外受孕的技术，我想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只有祷告。不过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两人都已经老，他们年纪有多大呢？按照旧约的规定来说，因为祭司一般来说50岁退休，撒迦利亚还要值班工作，那么他大概呢还不到50岁啊，不过也大概离50岁不太远了，40多岁吧，45岁打后吧，我想快要到退休年龄了。那么他妻子呢也一定是40过万。40多岁的人在年龄上来说，我们现代人来说不算很老，不过对想生育的人来说就已经很老了。我上次前天也讲过，犹太人的习俗呢，大概10来岁他们就定了婚约，很早结婚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寿命都比较短了啊，他们早一点结婚，早一点生孩子，死了也没关系哈。如果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们已经祷告了10年的时间，可是他们的祷告好像上帝还没有应允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奇怪呢？我们会不会也怀疑他们两个人？呀，他们两个人是不是罪人呢？所以上帝不答应他们的祷告呢？因为雅各书5:16说，他说那里说义人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功效的。哎呀，可是他们好像祷告了很长时间，上帝也没有答应他们的祷告。可是今天的经文的6呢，却明明说在上帝眼中他们两个都是正直的人，严谨的遵守主一切的诫命和条例。那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听正直人的祈祷呢？事实上上帝是听了他们的祈祷，因为当天使叫白烈向撒迦利亚显现的时候，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怕，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不过可能上帝真是太迟答应撒迦利亚的祈祷了，以致撒迦利亚他不敢相信天使的话。在18我们读到撒迦利亚没有很高兴的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听了我的祷告。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上了年纪。撒迦利亚的问题反映出他不是很相信天使啊，好像是要拿一个凭证。那无论是我们教会的现代中文译本，或者是旧一点的和合本的翻译，都把这句话翻成是我凭什么知道啊？好像是撒迦利亚要求天使给他一个凭证，但是有很多英文圣经翻译就不是这样翻的。他说 How will I know? How will I know? 我参考过希腊文原文，那个知道那个字了，是用了未来式的。中文的东西没有分过去、现在、未来，可是英文和希腊文都有分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很奇怪啊。天使其实已经告诉他们，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那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还不知道呢？还问 How will I know？ 原来我想他不能确定天使的身份。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天使都有一对翅膀哈，可是他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普通人的天使啊，跟我们差不多样子。他没有翅膀，他不敢相信自己是真的见到了天使啊。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知道你所说的会实现呢？那天使就回答他的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好像有点责备他的口吻。他首先告诉他，你不信我的话，我是势力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我奉派来向你传话，给你报喜信的。但是因为你不相信我的话啊，在时机成熟的时节，那些话会实现的。不过在这一段时期啊，你等候的时期，你就变成哑巴吧啊，教导你以后不要乱说话、乱提问题啊，把它变成哑巴啊，直到我应许实现的那一天才能说话。由于撒加利亚的不幸，他就变成了哑巴40周。我想大概伊丽莎伯很高兴了，那40周以内她老公变了哑巴，那以后不能跟她吵架了，什么事都是伊丽莎伯说了算啊，她说的就是真理了啊。大概她会很高兴，不过撒加利亚就很痛苦，有口难言了啊，就是因为她多说一句话，提醒大家不要乱说话啊。那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也希望从撒加利亚的奇遇和大家分享有几方面关于祷告的事情。第一点，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鼓励我们要祷告，并且答应上帝是要听我们祈祷的。比方说约翰福音吧，16:23啊，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亲求什么，他一定赐给你们。在主耶稣这个承诺里面啊，最关键性的几个字就是奉我的名，奉我的名，你们奉我的名。那几个字啊，不是一个祷告的方程式，不是说在每一些祈祷以后一定要加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就能够保证上帝会赐给我们所求的事。事实上在主导文里面，在结束以前就没有那几个字，就没有说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那几个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在记载着很多他的祷告，他结束祷告以前也没有那几个字，他就说阿门就完事了。奉我的名的意思其实是说要按照耶稣基督的信义和个性去祷告，不是单单说那几个好像有茉莉的话啊，莫属啊，奉你一说啊，芝麻开门那个门就开，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要按着耶稣的信义去祷告，天父会赐给我们。另外有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7:7了，有很多人对这句话有所误解啊。在这个马太福音7:7，可不可以按一下看看有没有出来啊？对，在马太福音7:7了，这句话说：“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哎呀，好像我们求什么上帝都一定会给我们的。甚至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哇，是不是你们的上帝那么厉害，有求必应的？哎呀，这个真的看起来单单看这句话，耶稣真的好像说你求什么都给你， 那其实呢不是这样，其实这句话是有旧约的背景。很多时候由于我们不熟悉旧约圣经，以致我们误会了啊耶稣的话，以为耶稣好像表现讲得很厉害啊，比什么其他的神佛都更厉害，我是有求必应的上帝，不是这个理解啊。耶稣讲的寻找祈求，只是单单说你祈求你要寻找上帝，你祈求你要认识上帝，那上帝就会给你寻找。那我引用上节旧约的经文给大家看，在旧约里面凡是提到寻找祈求都是指到寻求上帝。第一节是在五经里面的圣命记4:29，那里这样说，你们要寻求上主你们的上帝，如果你们专心一意寻求他就会找到他，寻求就 找到啊，是吧？耶稣就说寻求就找到，其实就是在这里。不过耶稣用了一个我们叫 shorthand 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说啊，你们寻求就找到。第二节旧约的圣经在诗篇上学这样第6节，他说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祈求，向你祈求，那个你就是上帝。最后一节是属灵的大卫对儿子的遗训，那我们一提到大卫不要马上想到大卫曾经犯罪啊，而忘记了其实大卫是一位很属灵的人，在诗篇里面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啊。那么这么一位的属灵人，他对儿子有什么遗训呢？在历代志上28:9，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你要认识你父亲的上帝，一心一意的侍奉他，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和愿望，你寻求他，你寻求他，他就接纳你，你远离他，他会永远遗弃你。但是呢，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好像我们祈祷的时候，上帝也不一定答应。那事实上，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但不一定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后悔的经验。哎呀，假如我们求什么，上帝都按我们的所求的给我们了，哎呀，我们后悔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当过别人父母的大概都会明白，每一次我们儿女向我们求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愿意给他们啊，让他们开开心心，多么好啊，满足他们的要求啊。可是我们也一定会凭我们自己的知识判断一下，他们所求的是不是对他们有好处有益处呢？如果每一次开饭的时候，小孩子来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不要吃饭，你给我冰淇淋好吗？你都给他的话，你就要他的命了，对吧？我想没有一个母亲会这样大怨他的儿女，不行，不许再吃冰淇淋，要先吃饱饭，吃饱饭才能够吃冰淇淋的，是不是这样？正常的父母都会这样做。所以上帝不一定会按我们祈求的给我们，就如雅各书4:3，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你们求仍然得不到，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好，你们所求的不过是要挥霍享乐罢了。最后一点就是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会给我们所求的，但是时间呢是由他来决定，就像撒加利亚的祈祷一样，他求一个儿子，他求了几十年的时间，到了上帝认为合适的时候才完成他的心愿。 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和伊丽莎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上帝好像迟迟都不答应他们的祷告，不给他一位儿子，他们却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另外一个人叫亚伯赖罕的，他有一位妻子叫撒来，是吗？当他们等了十多年还没有儿子的时候，撒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帮上帝的忙了啊！哎呀，上帝还没有给我们儿子，哎呀，我们要帮上帝才行。哎，老公，你倒不如跟我的婢女睡觉吧，让他替我们生一个儿子出来。他用人的方法去帮上帝的忙，去帮了倒忙了啊！这样呢，不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真正的信心是我们要恒切祷告，耐心等候。上帝是必然听到我们的祷告。上帝听了我们祷告以后，有三个可能的答复的。第一，马上应允啊！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其实我也有这个经验。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我比方说我要赶时间参加一个会议，我祷告上帝给我一些侧位派吧，啊，我要赶时间呢。哎，很快我就找到一个侧位了啊。这是不能迟延的啊，上帝也会帮我们忙，马上给我一个侧位，找到一个侧位。第二个可能性是不应允，我们所求的不合上帝的意思，是我们的妄求啊，那上帝不会答应。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认为最恰当的时间，上帝就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很简单啊，就好像红绿灯一样，红不给，绿给啊，黄灯你稍等一下，很简单，你记住红绿灯交通灯你就知道了。上帝给我们的答复只有三个可能性。新的一年很快就来了，如果有人有这个习惯，在新年的时候要立一个新的志愿的话呢，我鼓励大家要立志恒切的祷告，常常要祷告。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信徒的祷告就好像像一样会飘到上帝的面前。希望上帝在新的一年里面祝福大家。